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听众朋友，如果您听过我们的节目，相信您应该已经了解到了，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身心健康，而且有不少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与亲朋好友也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得到了大法的护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殊胜。下面就与您分享两个真人真事。李纯女士是一名修炼了21年的法轮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李纯身心受益，而且她的两个妹妹也跟着间接受益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2022年8月2日，李纯的小妹妹李欣开着车在本地一个红绿灯处等候，刚准备起步，一辆未上牌的新货车就从她左侧横撞了过来，将他的车撞得转了一个大圈，当时撞的是他左边的车门，应该是左边的安全气囊爆开，但却是右边的安全气囊爆开了。李欣当时没有系安全带，当他被撞的转完圈后，他本能的踩下刹车，然后他清楚的感受到有一股力量将他的车往后拖移，使他的车没有撞到花坛上。更神奇的是，虽然左边车门全部报废，但车头玻璃完好，坐在左边开车的李欣也没有受伤，甚至连一点点皮外伤都没有。那么大的惯力，那么强大的震动，没有系安全带，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却连一点点皮外伤都没有，令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没有人有任何理由能解释这种神奇的现象。那么为何李欣能够在大难中安然无恙呢？原来呀，是姐姐李纯送给她的一个平安吊坠，她一直把这个平安吊坠挂在车头前面，这个吊坠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通过这次有惊无险的车祸危难，李欣也完全相信了大法，相信是大法师父在危难关头救了他的生命。在跟姐姐李纯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李欣掉下了感激的泪水。
Thank you.
那说完李纯的小妹妹李欣，再来聊聊她的大妹妹李梅。201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李梅的丈夫去朋友家喝酒，很晚都没回家，李梅只好一个人先睡了。当李梅一觉醒来，听到外面好像有人在说话，一看时间是半夜三点多，就边下楼边嘀咕道，都什么时候了。等她打开大门一看，惊呆了，外面黑黑的，下着毛毛细雨。李梅的丈夫因喝多了酒，正醉倒在冰冷的水泥平台上，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胡话。李梅丈夫的全身已经被雨水淋湿，手脚冰凉。李梅把他搀扶进屋，帮他擦洗后，将他放在床上，盖上两床棉被。谁知李梅的丈夫睡不上两分钟，便从床上爬起来，跪在地上，一边叩头，一边叫着，爹，月老子，爹，月老子。看到丈夫一直叩头叫着已故的父亲，又是半夜三点多，把李梅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怎么办呢？李梅赶紧去拿自己的手机，打算给姐姐李纯打电话，谁知手机一直嗡嗡作响，无法打通。李梅只好去找丈夫的手机，可丈夫腰上挂着的手机套里是空的，到处找手机都找不到。而丈夫一会儿在床上，一会儿又爬下床，跪在地上磕头，一直叫着爹、月老子，吓得李梅实在没办法了。这时李梅突然想起姐姐跟她说过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李梅试着一边念一边在她丈夫的头上抚摸着。神奇的是，丈夫一会儿就打鼾睡着了，再也没有爬下床叩头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早晨的时候，李梅拿丈夫的脏衣服去洗，惊奇地发现昨晚空空的手机套，现在手机就在里面了，可是昨晚就是没看见呀。经过这件事，李梅感慨地对李纯说，姐姐，我彻底相信大法了。自那以后，李梅主动找李纯教她学法练功，还向世人讲述着自己的经历与大法的神奇。听众朋友，李纯的两个妹妹因为相信了姐姐讲的法轮大法的真相，因此在危难之中得到了大法的护佑。希望您也能了解法轮大法真相，诚心念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祝愿您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
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教功。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殿。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井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井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俗话说时来运转，人的命运似乎是因时而异的。如果说有一个保持幸运的秘诀，您会想知道吗？今天的故事《幸运的一家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是否里面有着什么样的秘诀呢？1996年夏天，我丈夫患肝癌已经到了晚期，他是市政府一个部门的二把手，单位很重视对他的治疗，医疗费也花了近30万，最后医生还是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身为医生的我，从医学诊断上来看，丈夫的肝坏死，上消化系统大面积出血，血色素正常人11克以上，他 3.5 克，脸和身上是黄的，丈夫是没救了。经过专家会诊，结论也是没有活的可能，建议放弃治疗。当时儿子小，如果丈夫走了，我不敢想象家会啥样。虽然欠债一大堆，我还是四处张罗钱。同行医生劝我，大家也尽力了，你要想开，意思是别花无用钱了。市一级的领导一波波的来医院看他，丈夫不能说话，眼睛闭着，气若游丝。领导看了后，有的摇头，有的嘱咐我，准备后事吧。丈夫的侄子来了，领着亲戚里的几个年轻人，一看就是来帮忙的，就等着丈夫咽气，抬人。侄子把我叫到一旁说，老婶儿，老叔的后事都安排差不多了，兽医、阴阳先生、殡仪馆、墓地都安排了。侄子的这种好心安慰，其实是在我心上又扎了一刀，我真不敢往下想。下午，丈夫的侄女特意从农村老家赶来，她是修法轮大法的。她站在丈夫的床前，静静地看着她老叔。侄女都还没说话，奇迹出现了，丈夫竟然就微微睁开眼，眼珠不动地看着侄女。侄女对丈夫说，老叔，你还认识我吗？丈夫没说话。侄女又说，你这病只有修大法才有希望，你修吗？丈夫虽然不能说话，但我看他眼神有点异样，看样子心里明白。侄女从包里拿出个小录音机，给她老叔播放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在听的过程中，丈夫多次睁开眼，连护士都感到惊奇。丈夫听完一讲后，侄女因忙着回农村，就把录音机和磁带交给我，我又接着放第二讲、第三讲给丈夫听。奇迹连续发生，丈夫一天天好转，有精神了，能说微微话了，能喝点牛奶了，能喝点小米粥了。也就半个月，他能自己溜达出屋了。这件事震惊了医院和许多患者。当时医生对丈夫说，你没事了，别住重症病房了，转到普通病房吧。接着不到20天，丈夫出院回家了。被医院判死刑的人活下来了，说神奇一点不夸张。这件事在家族中、亲戚中、单位里、朋友圈里轰动不小，来我家看望他的人道喜的一波又一波，也有得了癌症的人特意找到我丈夫问，你这事儿是真的吗？丈夫就讲自己的经过。儿子当时虽小，也亲眼目睹了父亲起死回生的经历。隔年，我跟着丈夫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在2008年8月，大孙子出生时，全身是血点，血小板50克，昼夜哭个不停。诊断结果是巨细胞感染症，是儿媳怀孕时感冒感染了胎儿。儿科主任说，这孩子只能活6个月。 就算能活下来，也是脑残和下肢瘫痪，建议放弃治疗。儿子听了放声大哭，他不死心，又拿片子去北京大医院找专家咨询，专家的回答是一样的。就在这时，孙子又出现黄疸指标高，40天不消退，每天输液、打针、灌药，钱花了不少，病丝毫没见好转，只能出院回家。见孙子这个样，我让儿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儿媳不信，她信她妈的，她妈供大仙，她妈让她给大仙烧纸磕头，儿媳心诚，地上放个盆儿，纸钱灰烧了半盆儿，一屋子烟，儿媳磕头把脑门磕得一片青紫，儿媳为了孙子这般折腾着自己，可孙子还是昼夜哭闹不停。我跟丈夫说，这孩子业力大，只能求师父才管用。于是我俩站在孩子床前，对着孩子说，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会救度你的。我们一遍遍在心里静念九字真言，求师父救救这个孩子。两天后，奇迹出现了，孩子黄疸消退了，也不哭闹了。孙子病好，儿子很感动，打心底认同大法。虽然这样，儿媳还是抵触大法。我给她讲，大法不止去病健身，还是教人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时，儿媳扭脸看别处。我给她大法资料，她也接，可是下楼就扔到垃圾箱里。给他大法护身符，他也接，就是下楼就撇了。儿子见了跟我说，妈，以后你别给他东西了，他算是没救了。大孙子4岁那年又添了心病，对什么都过敏，去北京协和医院化验，确诊为对24种东西过敏，只要接触风、花、草、牛奶等就咳嗽憋气，睡觉得坐着，不能躺着，每月住一次院，靠打激素缓解，天天泡在药里。儿媳娘家妈没少费精神，最后没办法，说治不了。我和老伴说，孩子懂事了，让他自己念九字真言。出生时医生说只能活6个月，就是念大法好念过来的，现在让他自己念，咱也帮着念，肯定行。于是我让孙子一遍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我们老两口也念，感觉能量场很强，也就几天，孙子的过敏症没了，再也没犯过。随着孙子慢慢长大，儿媳还是那样，我一直想感化儿媳，她对我甩脸子时我笑脸对她，他不跟我说话时，我主动跟他说话。有一次，我给孙子买点东西，找个饭口时间，打算在儿子家吃饭，目的想跟儿媳唠扯唠扯，别支着，哪儿错了我道歉。我一进屋，正赶上他们要吃饭，桌子上摆了几样菜，有鸡翅什么的，儿子让我坐下来一起吃，孙子给我摆筷子。儿媳沉个脸，不吱声，也不瞅我，这饭我咋吃得下呀？我笑着说，我家里有现成的，都弄好了，妈回去吃。我把东西撂下就走，儿媳也没送。出了门，我心里酸酸的，眼泪也下来了，我有点憋屈。想了一圈，还是觉得自己不对。我不是修大法的吗？没出善心，儿媳才那样。要是修出善心，儿媳不会那样的。孙子上学后入了少先队，我给他做了退队声明，让孙子远离迫害大法的中共邪恶组织。我还嘱咐孙子，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开智，还平安。儿媳不让我教这个，每次孩子回家，儿媳都问，你奶奶跟你说啥了？孙子不撒谎，全倒出来。为这个，儿媳跟儿子吵架，要离婚。儿子倔强，吼儿媳， 我妈信大法咋了？孩子病好了，不是都我妈念好的吗？想离婚，随便。接着，儿子下乡跑业务半个月，故意不回家。我打电话劝儿子，你媳妇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妈都能容她，你咋就不能容呢？回来好好过日子。儿子电话里哽咽地回答，妈，他对你不好我知道，我就想治治他，他太欺负人了。我说，这些年我和你爸拿出一半工资给你俩，又给你们买个大厅，为了啥？不就是看你们不容易吗？和睦是本事，离婚算啥能耐？其实儿媳心里应该清楚，公婆帮你干活又出钱，无怨无恨，不求回报，处处想着别人，有委屈了找自己原因，吃亏了仍笑脸待人，这样的公婆世上好找吗？当医生的婆婆我没修大法以前，给谁低过头呢？后来儿媳见儿子不回来，害怕了，打电话对儿子服软说，以后孩子愿念就念吧，我不管了。后来我有机会给儿媳讲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家修炼的高德大法，还给她讲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事，讲本地警察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例子。有一次我对儿媳说，以前你骂过师父和大法，这是要下地狱的，后代都遭恶报，你得写郑重声明。过了两天，儿媳把声明给我，还署了名，我给发到明慧网。从儿媳真心忏悔后，她像变了个人，每次到我家都妈妈的叫着，拜年时拽着我儿子一起给大法师父磕头。有一次儿子去市政法委办事，政法委书记问他，你爸现在还练法轮功吗？一般人在那种场合是不敢说的，可儿子不怕，堂堂正正告诉政法委书记，我爸还练呢，不练早没命了，是法轮功给了我爸第二次生命。书记说，是真的吗？儿子说，肝癌晚期，肝坏死，医生都让我妈准备后事了，那还有假，现在身体可健康了。书记说，那要好就在家练吧。又一次，儿子开车去郊外上坟，走时重感冒症状，浑身难受，高烧40度。上完坟后，他领着孩子爬到山顶，扯开嗓门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了数遍之后，高烧退了，一身轻。回来后跟我说，妈，这大法可太神奇了。儿媳娘家妈妈信的大仙其实是黄鼠狼，之前他那套东西对孙子的病情根本一点都不管用，疫情期间他自己还感染了病毒。他终于认识到了，跟外孙子说，你奶奶有秘诀。有一次儿媳跟我说，我妈的腿骨折住院了，疼得不行，成宿睡不着觉。我听了感觉儿媳娘家妈很可怜，我去医院看她，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人有业力才有灾难，大仙有本事给人消业吗？大法师父威德无量，只要你信就能化解灾难。这次儿媳娘家妈服气了，同意念了。后来儿媳跟我说，我妈每次念十几遍，腿不疼了，也能睡觉了。听众朋友，别说故事主角的丈夫起死回生的奇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让故事主角一家人削减了病痛折磨。这说一家人幸运，应该是很贴切的吧。而他们这一家人的幸运，您也可以拥有啊。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百年迷障的延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6日。不知不觉，人类已经在疫情中走过了三个年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场灾难何时是个尽头。特别是近期中国大陆疫情海啸就地掀起，全国各地医院和火葬场濒临瘫痪，不少人曾经寄希望于疫苗，然而疫苗是个争论性很大的问题，很多人说它能减少染疫，防止重症，同时也有人说它不是完全有效，还有不明的副作用。好处与坏处哪一个更大，是许多人在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有很多人不参与争论，但却在观察身边的事实。有位大学毕业一年多的西人女生说，我家只有我妈妈打了疫苗，结果也只有她感染了新冠，发烧，身体疼痛，在家休息。后来她把病毒传染给了我的父亲，而我没打疫苗，也没被传染。近日有美国媒体发文说要暂停疫苗加强针，对现有数据进行分析，看看到底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也就是说疫苗看起来并非灵丹妙药。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中国大陆现在是一个国家两个世界，即如果眼睛在医院会觉得疫情严重的不得了，如果在大街上发现车水马龙，景点人山人海，闹市人头攒动，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共产党想的是让老百姓自生自灭两三个月，就算死亡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人，也对社会没有什么人人惊心的震荡。海外媒体着眼在医院和殡仪馆的时候觉得大陆疫情严重，可当他们转眼看街头闹市景点，中国到处人山人海的，又觉得中国人生活好像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些恰好是中共给海外设置的迷障，也是给中国人多年洗脑的成效。在人命问题上，中国人的眼睛重点得放在看家人、看亲友和身边熟识的人，因为比看电视、看路人更容易得到货真价实的信息。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当年中共搞公私合营和土改，死了多少业主和乡绅，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人仍浑然不觉。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北京街头看不出来。文革死了多少臭老九、走资派、叛徒、反革命，报纸上看不出来。2003年SARS让中国死了多少人，上海街头看不出来。江泽民下令活摘器官，杀死了多少法轮功修炼者，医院知道，医生知道，而老百姓浑然不觉，直到自家的孩子失踪了才开始拼命打听。再比如说文革后多少出尽风头的造势者被拉去边疆枪毙，世人浑然不觉，因为大街上多一个陌生人少一个陌生人没人在意，政府机关的办公楼里当权者走了一波又来一波，走的那波如何了结的事不关己，人们不会过多的去在意。那么中共病毒这场大瘟疫从爆发到目前为止这三年多究竟死了多少人呢？2023年1月15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四亿人。乍一听有不少人可能会感觉到惊讶、震惊，甚至觉得难以置信，然而就像刚才提到的，只要没发生在自己身上，很多人是感受不到的。在偌大的中国，三年死了四亿人，相当于每年死一亿多人，死亡分布又不均匀，因此对有的地方来说感觉就不那么明显，再加上中共极力掩盖真相，封锁消息，人们不一定能够了解到其他地区的真实情况。然而当疫情导致的死亡 落到具体家庭或者个人头上的时候，那种感受就不一样了。据国际知名人口学家易富贤估计，中国2020年人口是 12.8 亿，而不是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所说的 14.1 亿。这是不是意味着2020年就死了1亿多人？目前，瘟疫仍然在肆虐，很多人在恐惧中祈求着自己能躲过这一劫难。中国古老的智慧认为瘟疫是社会整体的业力太大所致，瘟神不误伤无辜，也不会漏过谁。在2020年武汉肺炎爆发之初，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警示，瘟疫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李洪志大师说，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那么，面对汹汹的疫情，如何才能趋吉避凶呢？李洪志大师谆谆告诫世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李洪志大师还指出，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李洪志大师还告诉弟子如何在危险中救人，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在天灭中共的天意正在兑现的当下，当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活摘器官的危险，劝您三退，告诉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请您万万珍惜这份宝贵的机缘啊。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一言的评论文章，百年迷障的延续。
请听时事评论，病毒进化论的黑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6日。2022年12月7日，眼看疫情的爆发再也捂不住了，中共突然全面放开，顺水推舟，要求民众阴阳尽阳，很快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疫情海啸。全国大中小城市的殡仪馆、火葬场一直处于尸满为患，甚至出现了一炉多尸、沿街焚尸等惨状。但是中共还在一直隐瞒疫情。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李大师揭示出的真相令人震惊，同时也让人们看清了中共隐瞒疫情的丑恶嘴脸。在汹汹的疫情中，人们也在思索着，中共病毒已经肆虐三年了，到现在也没有要停止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凶猛。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共历来鼓吹进化论是中共治国的行为法则，那我们就用进化论看看是否能解释一下中共病毒。其实1859年当达尔文战战兢兢地把进化论假说推出后， 当时就有许多达尔文自身都无法自圆其说的案例，如长颈鹿的脖子是如何进化来的，为什么4亿年前的昆虫翅膀配置的完美性和现代昆虫相差无几，眼睛为何具有无与伦比的自动调节设计等等，这都是达尔文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的。进化论认为，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进化，基因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强大工具，但将这一理论适用到病毒身上就显得非常尴尬。首先，病毒还不能被定义为一个物种。其次，病毒具有强大的基因变异能力，但却无法导致病毒发生重大的基本生化变化。1935年，美国生化学家温德尔·斯坦利第一次见到了病毒的真面目，并发现病毒没有细胞中用于代谢和生存所需的核糖体、线粒体、叶绿体等细胞器。病毒的结构非常简单，就是由蛋白质包裹的 DNA、RNA 核酸分子。病毒进入细胞被激活时，它无法自行表现出生命现象，也就是说，病毒无法脱离细胞进行独立生长和复制。但是病毒在进入细菌后，可以劫持细菌的代谢工具，用以自己复制，并造成细菌裂解，释放下一代噬菌体。美国宾州利哈伊大学生物化学家迈克尔·贝赫教授研究了一个案例，指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也就是艾滋病毒的变异速度比细胞快10000倍。然而，研究表明，自从几十年前在人类身上发现艾滋病毒以来，艾滋病毒根本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基本生化变化。可是这些病毒都在玩同样的把戏，就是随时改变其蛋白质的形状，使药物无法粘附，从而摧毁病毒，导致无法战胜病毒。关于进化论，有网友提出一个简单的疑问：如果生物真的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进化来的，那么所有植物为了不被人类作为食物吃掉，应该突变的难吃或有毒才对。对此，支持进化论的专家们给出了一个解释，说人类在种植果树或植物的过程中，渐渐地把那些不好吃的或有毒的植物淘汰了。对此，有网友回复，这不正好说明好吃的植物、水果和蔬菜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高级生命干预的结果吗？牛顿曾制造了一个精致的太阳系模型，让好友哈雷惊叹不已，追问谁是创造者。牛顿说，这个模型虽然精巧，但比起真正的太阳系实在算不了什么。你尚且相信一定有制造它的人，那么比这个模型精巧10000倍的太阳系，岂不是全能的神用高度智慧创造出来的？关于病毒的起源，达尔文那所谓的共同祖先论在这一问题上也显然失语。科学家们认为，病毒很难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其实，人类历史上从未战胜过任何一种病毒，而被病毒吞噬的人的生命却是数以亿计的。从古希腊的鼠疫到古罗马的4次瘟疫，从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再到如今的中共病毒，病毒和瘟疫给人类带来的只是尸横遍野的惨状，刻骨铭心的恐惧。这毁灭与悲剧，是什么共同进化能美化得了的吗？实际上，在东西方传统文化中，瘟疫都被认为是出自神的意志，是上天对人类的天谴。人类的自私、贪婪、对他人的伤害和对神明的不敬所造下的共业，积累到一定程度都会导致天谴。古罗马4次大瘟疫是上天对人类迫害基督徒的报应。 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被认为是上帝之鞭。西班牙大流感之际，正值共产主义登陆人类之时，这一次次的历史性大瘟疫何尝不是神明对人类的警示？中国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的大瘟疫是改朝换代的前奏。自2020年开始流行的中共病毒为何而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警示，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还慈悲开示世人如何在这场瘟疫中趋吉避凶。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李洪志大师告诫世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傅杰的评论文章《病毒：进化论的黑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为什么说身在宫门好修行？古人说，身在宫门好修行，也就是说，在政府单位做事的人，因为掌握着公权力，如果心存善念，运用权力得当，以善化社会、造福人民为本，比其他职业的人更容易行善积德。同时，掌握权力者需要面对各种难题和诱惑，如能坚持磨砺品德，保持善念，也会因言传身教，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为社会大众行善积德的表率。宫门各种岗位中，又以执法人员更有机会积福德。源氏示范上说，古人谓治愈多阴德，子孙当有兴者，为利人而人不知所自责得福。意思是执法的官员因为较有机会维护善良百姓的权益，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利益他人，而积德使子孙兴旺。东汉的郭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一，明法论法，不以权代法。据《后汉书》记载，东汉郭公继承父业，学习并讲授法律，后来在朝廷担任官职。明帝永平年间，奉车都尉窦固征伐匈奴，齐都尉秦鹏担任副将。秦鹏在自己的驻地以军法处决罪犯，窦固便弹劾秦鹏独断专行，奏请朝廷诛杀秦鹏。明帝让朝中的公卿廷议，参与廷议的人一致同意窦固的奏请，只有郭公持反对意见。他说，按照法律，秦鹏有执行处决的权利。明帝问，大军出征统一由都帅指挥，秦鹏没有处斩的权利， 怎么能专断杀人呢？郭公达说，统一由都帅指挥是指军事层面，而且秦鹏驻地与都帅不在同一个地方，军法规定按照实际情况的需要，副将可以灵活处置，不必每件事情都请示主帅，因此不应该治秦鹏的罪。最后明帝采纳了郭公的意见，郭公明法论法，避免了有权力的人以权代法，保住了秦鹏的性命。二，天道正直，不以猜疑定罪。后汉书上还记载了另一件郭公寻法救人的故事。当时发生了一件命案，有两兄弟共同杀人，但谁是主犯一时间难以断定。明帝认为兄长没有教导好弟弟，应该负主要责任，因此批准严惩哥哥，免去弟弟的死罪。之后中常侍孙章宣读诏书时，说成两人均判处死刑。尚书知道后，以假造皇帝诰命弹劾孙章，奏请处死。孙章主张自己是一时失误，并非故意。明帝召见郭公征询意见，郭公说孙章应该只处以罚金。明帝问孙章假造皇命为什么仅处以罚金，郭公答说法令上有故意和失误的区别，孙章传达诏命有误，只是失误，失误犯罪处罚较轻。明帝说孙章与犯人是同县人，我怀疑他故意这样做，不可饶恕。郭公达说天道正直，君子不应该在没有证据下怀疑他人欺骗，君王应该遵循天道，不能用猜疑定罪。明帝最终同意了郭公的看法，郭公伸张了疑罪从无的法律精神，挽救了孙章的性命。三，治愈宽平人数，福音子孙。章和元年大赦天下，对四月丙子日以前的在押罪犯减死罪一等，不施加鞭刑，发配金城守边，但大赦令没有涉及那些在逃罪犯。郭公上奏皇帝说皇上施恩给死刑犯减刑，让他们去戍守边疆，原因是重视人命。现在犯了死罪的逃犯总数不下万人，自从大赦天下以来，抓捕归案的罪犯很多，但赦罪的诏书没有涉及这些人，他们都被判了重刑。现今判死罪的人都获得了新生，唯独后来被捕的罪犯却未能蒙受皇上的恩泽。臣认为大赦令之前犯了死罪，而在大赦令之后被抓捕归案的，都应同样不加鞭刑，发配金城守边，这样既保全了人命，又有益于边防。肃宗同意郭公的意见，而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也让他们为国守边。郭公掌管法务与审判，重在宽容公平，刑罚以人数为原则。他曾经上奏将41种重刑改为从轻处置，都得到皇帝的认可。《为政善报事例》一书记载，郭公官至廷尉正，他福荫子孙，后人至公者一人，廷尉者七人，封侯者三人，四使侍中十余人，侍御史正兼平者甚众。结语：身在宫门好修行，尤其是公检法人员。例如自中共迫害千万法轮功学员以来，有越来越多基于良知善念的公务员明白真相后匡扶正义，避免法轮功学员无辜受害， 他们治愈积阴德，必有阳报。相反，如果宫门中人心存恶念，滥权谋私，也比其他职业的人更容易作恶积业。例如，至今仍有一些公检法人员，因为不明法理，或是昧于良知，跟着当权者践踏法令，制造冤假错案，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在宫门中作恶积业。历史总是循天道一再重演，宫门中人，尤其是执法人员，得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心存善念，则福必相随。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我们再见。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
出来，来去匆匆，真的谁明白？花开蝶满园，花落各飞散，春绿秋黄，世事无常，总变说都是为了等一天，轮回数万年，姻缘连出缘，大穷之主下人间，慈悲苦度大发红传，今天等万年，等万年，等万年。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